哈利路亚，我相信哈利路亚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句话，因为你只要哈利路亚，我想你的精神跟快乐就都来了。所以我们一起来说，来，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说生命大文章是与天父合作的什么美好作品，因为圣经上说我们是神手中的什么工作，好，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所以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就必须要跟神一起什么合作。那在圣经里头我们最喜欢的一句话叫做，亲爱的，我愿你凡事什么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什么灵魂兴盛一样。所以我想我们最爱的就是凡事都能够兴盛，而且身体能够健壮，灵魂兴盛。我想这句话我们都会背啊，这句话对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每一次宣告就一次一次的使这样的应许离我们就更加的接近，就能够更直接的达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说凡事兴盛，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什么叫做兴盛的现象。所以这一句话说人生精彩能够让人什么喝彩。所以我们就是这一生我们到底活得如何呢？因为在诗篇十六篇的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你知道人生这一条路其实是蛮艰辛的，但是诗篇十六篇告诉我们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什么指示我。所以我们是可以活在神的面前的，然后在他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我们活得好不好其实不是只有自己知道而已，而且是能够表现出来，能够显明出来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凡事都有什么定时，生有时，死有时。那么上帝对我们成全有时，使用也有时。我们的人生其实我们都知道隐藏也有时，显明也有时。所以有道之士常讲一句话说，用之怎么样则行，舍之则藏。就是你被任用的时候你就出来做事，那么不任用的时候就隐藏起来。当我们需要面对人的时候，我们尽量用最美好的对人有益的方式来面对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到底是什么呢？在下一章，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哦，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我们来看圣经里头对人生的定义，它是这么的描述的，而且这是描述到基督徒。他说基督徒他的舞台怎么样很大，舞台有多大呢？他说我们演给谁？世人跟什么天使来什么观看。所以我们的舞台是这么大，这么的大，而且你是你人生当中唯一的主角，对不对？你是你人生当中唯一的主角，你演给谁看？世人跟什么天使来观看。所以你的观众是谁啊？世人跟什么天使。但是世界上的人各自有各自的舞台，舞台也许大，舞台也许小，而且有些时候登场，有些时候下台。所以常言说你方唱罢我登场，就是你刚刚唱完我就登上场来。我想我们有一点年纪，我们就看到世界台湾就是政治人物的权力的更迭。我想在我的年龄，我们经过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就是轮流在总统的位置上面上去，然后什么下来。 那么世间人世间的舞台交替也是这样的，就是陆陆续续上了台，然后过了七八十年又陆陆续续的什么下台。所以我在想，我的父母亲他们有他们登台的什么时候，然后当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的什么舞台的时候，离开了人世间的舞台。所以我们对于在世界上这些人物的上台下台，或是在场上登场的人物，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他就是那个角色的扮演而已。如果我们对于登场的人物我们太投入的话，那我们对于场上的人物我们很可能会产生一种偏差，就是我们可能把场上的人物当作偶像来什么崇拜。你知道那些人他被包装成为偶像哦，其实他们私底下各自有各自的难处，所以被人当作偶像其实对那个人而言他是很沉重的，然后对我们而言也不恰当。所以你要知道，所谓场面上的人物就是他正在登场，所以今天我们活着，这就是我们正在什么登场，我们也穿上了一件什么戏服，你要去扮演你当时要扮演的角色，如此而已。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种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对于这些登场的人物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呢？我们也可以很苛刻的去挑剔他的演技嘛，然后你也可以抱着一种欣赏的角度去看。如果你用欣赏的角度来看每一件登场的人物，我相信你的心情就会完全不一样。那我知道我们最近电视最多的就是什么选举，因为台湾快要什么选总统了。那么我们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其实信仰的一个用处哦，就是要让信仰成为我处理生活的原则，是不是？信仰就是让我能够去处理我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能够成为我的原则，然后能够让我们 成为处理生活的什么智慧。我们每天要面对很多纷来沓至的事情，很多的生活细节，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才会美好呢？那么就选举来讲的话，你怎么选才会选得对，才会选得舒服，这是都应该去思想的。当然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是不介入任何的党派的，但是我们面对事业上的这些活动，你不想看它，它也天天堆到你的什么面前来，那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做这个选举的行为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所以我们说选举的心理的态度，我们可以用一种叫做欣赏的什么角度，然后来面对这些登场人物的看法。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对于这个登场人物不是气得要命，就是什么爱得要命。但是对于选举的人，我们说他是登场的人物，我们常看到前几天有媒体说他是一个黑道人物，但是过几天他就当选了立法委员。那前一些日子我们说他位居政要的位置，可是过一段时间他却因为事情变成阶下囚。所以严格说起来，没有太完美的人。那么每一个登场人物他有他的什么好处，他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什么软弱。你如果去求全责备的话，对别人太严格了，然后对自己也太沉重了，因为没有完美的人，你同意吗？
同意。
好，所以你现在说你不知道怎么选，你进到百货公司去，你可以选你要买的东西，你也可以不买，对不对？你不买的话就纯粹什么欣赏嘛，你在百货公司看一看觉得哇真好看，现在我跟牧师都这样，真好看，但是没有任何的什么需要，因为都不需要买。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如果凡事用欣赏的角度的话，你手中的选票可以用也可以什么不用。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追求一种叫做好的生命，这才是你的价值。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到达一种标准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一篇文章。所谓的文章就是别人可以阅读嘛。 然后是一个故事。所以我们说文章它是有条理的，然后有格式的，有故事性的，然后它是一种呈现。所以它把内容把主题表达出来，比如说我们活出真实真理，那么就是真嘛。我们如果活出良善就是善，我们如果活出美好那就是美。那在李白的《春夜宴》是我们很熟的，这里说天地者怎么样，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什么意思？就是天地就好像一个旅馆或是一个旅社，那么光阴呢，时间就是我们是在时间当中经过的。下面说，而浮生若梦，为欢什么几何，古人秉烛夜游，就是说啊，人生这么短，所以要及时行乐。下面这句话说，况阳春招我以烟景，大块夹我以什么文章。这个大块哦，就是整个的外在环境。你想我们现在面对的整个外在环境跟我们几十年前已经完全什么不一样了。你知道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神的恩典像大雨小雨毛毛细雨一样洒在我们的身上。可是你知道夏威夷的那一场火叫做末日的什么野火，他们的形容词，那些幸存的人说，那些火真的像雨一样不断的下下来，不断的落下来，所以他们真的只能够跳到河里边去，去逃避那样子一种很可怕的一种火。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大阳春招我以烟景，大块夹我以什么文章。其实大块就是整个的什么外在环境。所以现在的这外在环境到底在对我们诉说什么呢？那么宇宙天地大自然有很多歌咏这种大自然的文章，是让我们读了，或者是诗词都让我们读了非常的欣赏。所以圣经上说，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什么世人观看。所以我用另外一句话形容，就是天地是什么大舞台。其实天地就是我们的什么舞台，但是我们的生命才是真正的什么文章，我们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文章。那么天地就是每个人他可以去表现的一个舞台。那么基督徒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的观众很高贵，因为有天使还有什么世人，而且观众很广泛，就是世界上的人都在看。为什么都在看呢？因为我们意象的第一条说，我们是要同坐什么宝座的，所以我们是要成为君王的。但是我们的生命哦，要到达一种文章的地步，就需要学习。你要名实相符，然后又能够用很美的方式来表现的话，就必须生命的高度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讲究的。那么我也一直在想，到底今天讲这个信息合不合适呢？我相信是合适的。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到达一种真实良善优美的境地。那么有一句话说，文章什么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是杜甫的诗，告诉我们说，生命就像一篇什么文章，是可以阅读的。那么我们如何把自己的生命好好的表达成为一部作品，这个得失寸心知，就是说其中的得失好坏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事关你的什么永生。所以你知道我们生命如果是一篇文章，是谁写的？自己什么写的。你自己写的每一点每一滴都永远长存，所以你写到你记忆里边的每一点每一滴，它都什么永远长存，因为这事关你的什么永生。所以今天讲义有给大家一个题目哈，这个题目是说，天国的百姓看世间的人与事，你可以用欣赏的阅读译文作品的角度，然后用很轻松的心情，然后做一个快乐的什么品评。 因为你的生命越好的话，你就看什么东西都好，那么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去欣赏。那你的生命越苦，你就看什么都什么难过。其实活得好不好不用跟任何人去争论，因为你看一件事情好的部分越多，你就活得快乐。对，如果你看见不好的，你只看见坏的，那你就会陷在一种黑暗困顿的一个光景当中了嘛。所以我们懂不懂得欣赏上帝的什么创造，然后当哪一天你看到每一件事情都觉得美好的时候，那我相信你就是一个叫做与神什么同行的人。因为我们的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看一切的什么都好，只有那人什么独居不好。所以无论世界变成什么样的光景，我们都能够平静安稳。所以希望我们面对世界，面对人，我们能够换个眼目来看，换个角度来看，换个心态来看，那么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所以当你碰到一些烦心的事情的时候，请你立刻操练，就求主提醒我们，就是我要欣赏，好，我要欣赏，那么你就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那相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呢，我们的生命叫做一个还没有完成的作品，对不对？因为我们都还活着嘛。那还没有完成的作品是呈现在世人跟天使面前供人观赏，因为圣经上说我们成了什么一台戏。那么究竟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作品呢？有没有计划呢？有没有选择呢？你觉得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表现有值得欣赏之处吗？够不够美？如果觉得不够美要去整容，我觉得那是可能是走错了一条路。原因是真正的美是从里边怎么样发出来的。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叫做一个待完成的作品，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还没有谢幕嘛，我们都还没有走下舞台。所以当你成为基督的用人，看起来好像很辛苦，因为他说保罗说我们是成为为主什么被囚的，好像看起来很辛苦，但是圣经上说要忍受这至战至轻的什么苦楚。那其实你身在戏中，你是演给世人跟天使什么观看，等你谢幕之后下了台之后，那个颁奖台叫做奥斯卡等金球奖等级的什么颁奖。原因是因为看的人很多，世人跟什么天使，你 拿到的酬劳会非常的大，因为圣经用什么来形容？叫做极重无比永远的什么荣耀。所以你拿到的酬劳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人生的奖励其实是很大的。但是究竟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作品呢？所以我们来读圣经哦。今天的圣经的主题经文刚刚淑娟已经带我们读了，我们在读一次好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三到五节，在第十一章的投影片，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
借着我们受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
不是写在石板上，
乃是写在
新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我稍微把它解释一下，他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什么信。这个明显是基督的信，就是说你我们是基督徒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一封信就是要传递基督嘛。我们的信，我们的信心，或者我们的信仰，或者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有的人信息他就 传递一个非常热情的人，有的人信息他就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我们都在传递一种信息。所以他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那我们是基督的信吗？ 别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读出基督吗？然后这里说借着我们修成的，这个我们其实就是保罗嘛，他在讲嘛，讲我们，你知道这个修成的，这个修就是服侍，借着保罗服侍我们。保罗有没有服侍我们？有啊，新约圣经他写了什么一半以上啊，所以这个修成就是服侍。然后借着一些笔墨，那些笔墨圣经上说是用永生神的灵什么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什么心板上。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我希望我们的服侍或者我们的喂养是喂养了你们的心，这样理解吗？就是写在这个什么心板上。第四节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你知道信心就是信仰，就是信息。这是讲到信，信给人的时候它里边带着怎么样的信息，你的信心就是你的信息，你的信心就是你的信息。第五节说并不是我们能够承担什么事，你知道这个承担哦，就是不是我们配的，也不是我们有资格。所以刚刚敬拜同工在带我们说只有他是什么配得的，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承担，这不是我们配得，我们有资格什么事情？这里说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什么神，你知道我们所有的能力都是什么从神来的。所以今天我想用哥林多后书三章三到五节这一段经文来跟弟兄姐妹讨论这个题目，叫做生命什么大文章。你的生命是一篇伟大的什么作品，跟我讲来，我的生命是一篇伟大的什么作品。为什么？因为是上帝跟你合作的嘛，你是神手中的什么工作，所以这是上帝跟你合作的一个作品。你说我这个人我看我自己都不太放心，好，但是你要放心，因为谁跟你同工？上帝跟你合作嘛，上帝带着你啊，他是你的什么牧人，你就跟着吧。那你如果担心做不成好的作品，那你要更紧紧的抓住上帝，对不对？更紧紧的抓住他的恩典，他的应许，还有他的什么怜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自我的什么期许，说我的生命就是一篇大文章，最大的什么作品。那我们就讲到说一篇文章，我们小时候不是都要作文吗？一篇文章，什么叫一篇好文章？它包括三方面，一个叫什么主题，对不对？以前我们联考的时候，考试的时候一定先给你一个什么作文的什么题目嘛，所以你是要有主题的。然后呢这个主题就是生命之信的价值跟方向。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章你要有内容，这个内容就是生命之信的实质跟表现，我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第三个就是那你就要写作啦，你就要把它写出来啦，就是生命之信的构成以及发表。那我今天就用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四节五节还有后面一直到十一节的经文来讲这三个部分。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嘛，比如说我们有念书的阶段，然后呢也许结婚，好，也许生子，好，也许有人就没有进入这个阶段。然后我们都知道65岁可以拿到什么老人卡，你知道那个是我们这些人等那个时候最快乐的什么一件事情。然后你就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里边去过。所以我说我们的人生哦，它是你要一篇一篇的去完成它。你在念书的时候你就好好念书，你碰到什么年龄就做什么年龄的事，你要一篇一篇的去完成它，让人可以去欣赏。我们常说日子是一天一天的过嘛，然后文章呢你要一篇一篇的写，你每天都要写出美好的什么文章。所以我是写日记的人，我父亲带一辈子留下的日记可以， 我觉得写日记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写日记啊！我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励志过，说你一定要写日记，然后写了五天大概又没了，就很简单的去记下随笔。为什么？因为你很多事情你会忘记。所以我说日子是一天一天的过，你生命的文章要一篇一篇的什么写，你每天都要写出一些美好的文章，让自己能够，所谓的文章就是你要在自己的生命里头记忆进去一些东西嘛，然后让身边人也可以欣赏，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交通的。所以我们回到第一大点，叫做文章的什么主题，就是你生命如果是一封信的话，那你要有一种价值，你要有个方向。那么所谓的文章就是生命的光辉或是生活的见证，因为我们有生命嘛，然后我们也有什么生活嘛，对不对？我们也有生活，所以你里边有属灵的实质，你用你的生活把它写出美好的什么篇章来什么见证。所以今天的主题经文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什么信，借着我们修成的。所以我刚说修就是服侍，你知道这个修就是你要把它照顾好，然后把它写出来，然后要去传递。所以修这个字就是说你要表达出来写出来，你要修就要去写，你用你的生活写出美好的篇章，这个叫做信。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什么信，所以信就是信心，也是什么信息。那么我们现在称保罗的书信为什么经典，对不对？他有监狱书信、教牧书信，他有种种书信，那对我们都是一种经典之作。像我们常提的麦克阿瑟为子祈祷文，对不对？我们常常去引用他的这一封书信。那么曾国藩他讲一句话叫什么，居官不过什么偶然之事，居家乃什么长久之计。所以我们说权力它有兴衰的，财富不过什么三代，一封家书却足以可以什么不朽。所以我们如果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成为一个有传世价值的文章，那你必须要知道你要传递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你传递的内容才会形成传世的什么价值嘛，成为传世的价值。你知道这封信常常因为作者是谁也会产生不同的价值。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的手稿现在一定什么拍卖，一定可以拍卖很高的什么价格。我们知道爱因斯坦他的相对论的手稿也被人很高价的去拍卖。那请问你，我们生命的信件是谁写的？谁写的啊？天父跟我们，对，是上帝是主笔嘛，是不是？因为我们是神手中的什么？所以你现在知道你生命的主笔是谁吗？好吗？今天能不能建立这样一种观念？可以吗？所以我们生命的信件是上帝，是上帝是主笔。但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上帝与我们和谐的，那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没有价值嘛，是不是？但是你的内容要写什么呢？那就是自己要去想的。你知道信件的作用是生命文章的认知，就是说我这封信到底我传递了什么内容。所以希望今天我们一起来面对一下自己。你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好像一封一封的信写给你身边的人，那么你在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那个信息的价值有多高呢？我说得清楚吗？所以信件的作用就是我对文章这篇文章这个生命它有什么认知。你知道我们的思想哦，我们到天国不再用言语了，而是用我们的什么思想。所以我们的思想或是我们的言语 就是在发表一些文章。如果我天天在抱怨，那也是一种表达。如果我表达一些我觉得很有智慧的话，但是别人听起来他不觉得，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到底我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才会让我的生命大文章有价值呢？我们问一下自己。所以为什么我常鼓励弟兄姐妹在小组啦，或是找两三个人，你们就轮流讲道。因为你如果常常讲道，你的生命就叫做生命之道，对不对？那你如果是一个没有方向的生命，你讲话的时候就会不知所云嘛，要不然就吃喝拉撒睡嘛，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不知道自己生命的方向的时候，这就会变成以赛亚书53:6那里所说的，下一章这里说什么，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没有去认定耶稣基督的时候，叫做我们个人都偏行己路，自己去走自己想走的路，走得歪七扭八的，也不知道要什么。所以下面那句话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什么归在他的什么身上。所以当一个人他不知道他该怎么活的时候，你叫他怎么做文章呢？他就只能够胡乱涂鸦嘛。所以当我们觉醒了，我们就要开始去建立目标，要去建立一个合宜的准确的目标。在腓立比书3:13，我们一起来读，来下一章。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以前自己写嘛，对不对？然后现在开始呢，上帝牵着我们的手让我们重写，这样知道吗？我们的人生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可以重写的，我们可以重写的。所以重写生命的文章，那你就要有一个合宜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去树立叫做准确的什么标杆。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得着基督为我们的什么至宝。那么基督是什么？就是值得我们去探究了。那么第二个，当我们文章它是有这个主题有目标的时候，再来就是我们文章的内容了。就是你这封生命之信的书信，你到底实质上你要去表显什么呢？然后所以林后3这里说，我们明显是什么基督的什么信，借着我们修成了。所以这封信就是有信心，然后有信念，有信息在我们的里边。所以你要知道，在我里边有才叫做什么信嘛，才叫做信。所以你的信是需要有内容的。你的信如果要有内容，你就必须要收集什么资料。所以你信件的主题就是你要去建立永生的什么启示。所以我们这一封生命的信，就基督徒而言，它的主题非常明确。主给我们的应许叫做今生得什么百倍，来世得什么永生。就是你要有一个永恒的目标，有永恒的生命存在你的里面，这样才能够让你今生的每一个日子能够发挥作用。我讲得清楚吗？就是你一切都是思考到永恒，我是为了永恒在活今天，我今天这样活，我知道对我的永恒是有价值的。所以你如果没有永恒的生命在你里边的话，老实说你活不好，你会活不好。因为你去考虑永恒的价值的时候，我觉得你很多东西你才有办法去做一个选择或是评估嘛。所以这一节经文是我们常常说的，在约翰福音17:3，我们都会背，我们一起来读，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知道认识哦， 认识这个字叫做现在时态的动词，我们一起来说来。时态的什么动词？为什么说它是现在时态的动词？就是我现在要天天的不断的去追求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这样理解吗？要去追求就是认识。那你知道认识分成两方面，他说认识第一个叫做你独一的什么真神。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说，他是叫做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什么君王。你知道这个独一的真神，我们可以这样去定义他，这是圣经里边所说的。而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林牧师曾经说，我们的人生在耶稣基督四个字里头已经讲完了。所以耶稣是方法，基督是目标，我们一起来说来。
耶稣是方法，基督是目标。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耶稣可以得着什么？基督。所以刚才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羔羊耶稣是我们敬拜的焦点，唯一的什么焦点，而他是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为荣耀的基督，这是我们要去一点一点去认识的。所以耶稣是方法，基督是目标。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耶稣可以得着什么？基督。而在末日决战有一句话说，耶稣就是神和他所造万物的桥梁。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耶稣是神跟他所造的万物的什么桥梁。所以我们讲说一封信，一封信件它要有主题，我们是基督的信，基督的信就是你要有一种叫做认识基督的生命，然后活出一种叫做彰显基督的生活。因为我们人生不外乎你有生命就有什么生活嘛，有生命就有生活。所以每一天让人借着我更多的去认识人生最高的价值意义跟什么目标。所以再说一次，信件的主笔是谁？是上帝，不是我们，对不对？你这样有没有快乐一点？所以我们就要与神什么同工嘛，与神同行。所以我们今天建立一个定义，就是主啊，求你带领我来写今天这一篇，请你带领我来写今天的这一页，求你带领我来写今天这一封信，这样理解吗？所以让圣灵带着我们写。所以经文说我们明显是基督的什么信，圣经上说你们明显是什么基督的什么信，借着我们什么修成的。你知道这我们，他当然是保罗讲的，但是我们知道是很多的工人，对不对？借着很多的工人去修成的，把我们服侍的，把我们服侍好的。这里说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什么心板上。你知道你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你所有一切美善都在你的心里边，而且它只要存进去了就不会失去，就不会失去。所以我们要写一封信，我们要传递里边的信息。这个信息内容是什么呢？是因着基督，靠着基督，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信写好。这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的。那么你如果是靠着上帝，靠着基督写好这封信，我们要记得信件的主笔是谁？上帝。借着很多的工人，借着永生神的灵，靠着神把基督写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写在我们的心板上。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你知道保罗他活出一种生命的什么色彩，然后他这里说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什么突然的， 我比众使徒格外什么劳苦。你知道那么多使徒，彼得、约翰，我们真的知道保罗他是格外的什么劳苦。我们在圣经里头，你知道保罗的劳苦让我们是很佩服的。有人质疑他使徒的身份，他没有说什么，他只说他经过假弟兄的危险、传坏的危险、生命的危险、种种的危险，他细数他的苦难清单、啊、所以他是比众使徒格外的什么劳苦。然后他知道说这不是靠他自己，他说这原不是什么我，乃是有一种东西叫做乃是神的恩怎么样与我同在。什么叫神的恩呢？就一方面有神，有永恒的上帝支撑着你。然后什么叫神的恩？你知道这个恩就是充满感恩的感觉，充满感恩的感觉。你知道这句经文是让我们大家可以去面对的。保罗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好，我们活了一些年纪之后，我们可不可以问问自己？我要问你，你今日成了何等人？你有没有蒙神的恩呢？什么叫蒙神的恩？就是你有感恩的感觉，你有感恩的感觉。那天有一个姐妹，她就突然跟我说她有多感恩感恩感恩，多一直讲，讲了好几分钟，一直讲她有多感恩。所以这个蒙神的恩就是我的生命里头充满神的恩典，然后我可以用我的生活把它什么见证出来。所以我们常说我们要充满，到底你要充满什么呢？最好的就是我们充满神恩的什么生命，见证神恩的什么生活。这里保罗他说他是蒙了神的恩。你知道这个蒙这个字哦，你不要只听啊，而是你要去做，不要只听。所以你有什么样的生命可以让人羡慕呢？充满了神的恩待，充满了上帝的祝福，那么你自然就会荣光焕发，人家看到你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实在是有神的什么同在。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说的是，说你与神同工，就是显出充满神恩的生活，然后活出见证神恩充满神恩的什么生命，然后活出充满神恩的什么生活。那你说充满，为什么里边没有神的恩呢？因为你没有充嘛，你没有充你就不会满，对不对？我们常常手机没电就要去什么充电，充了之后你就会有满。那这里头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我怎么充呢？你要怎么充满主的话？你去讲嘛，你去讲就充满神的话，是不是？那个叫充嘛。所以你要充满智慧，你就要去求智慧，把智慧充满在我们的什么里面。你要被圣灵充满，你就要去求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边。我再说一次，主的道讲久了，你就蛮有主道，是吗？所以你充满感恩，那么恩就不断的笼罩在你的生命当中，我就是蒙恩的人。那你如果充满了抱怨呢？那就充满了什么抱怨嘛。所以充满信心就蛮有什么信心，充满给予就蛮有富足。你能给，你就是一个什么富足的人嘛。那你充满祝福，你就可以福杯满溢。所以其实不在于你拥有多少的物质，对不对？而在于你拥有多少的信仰，同意吗？你说我现在捞来捞去，我里头只有一点点神的恩，没有充就不会什么满啊。所以这个我怎么样能够充满神恩，然后来见证神恩呢？就是我对人尽力活出上帝的恩典嘛。我尽力去恩待他，也许我什么也没有，但是我就是尽力嘛，尽力去恩待。所以那天我在橄榄树说，我们祷告会下来看到一个 年纪很大的老人，他抢着要帮慧君道了声，对不对？后来我就问他说：“老先生你几岁？”他说：“我82岁。”然后我们下到4楼，他还是把慧君手上的垃圾袋抢去倒。那就觉得他充满一种，我觉得就让我很羡慕的东西嘛，啊，让我非常的羡慕。所以你要尽力的活出上帝的什么恩典。那如果你不是这样活，请问你要让人家羡慕你什么？你很富有，人家不会羡慕你的。那你如果充满神恩，充满神的恩典，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我要打气呀，我不是要打空气，要打什么？要让我里边充满什么？神的道，充满神的恩，充满神的富足，然后你就可以把神的恩见证出来，那叫做你的一封信啊，你的一封信。所以你每这就是你的信，也是你每天的什么文章。所以刚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什么何等人，是因为蒙神的恩才什么成的。所以这个蒙哦，它是一个被动的描述，它也可以是一种叫做主动的支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被动的让别人施恩给你嘛，但是你要主动的支取。什么叫主动的支取？说你不要只听啊，你要真的要活。所以我们哪一天在楼梯间看到别人倒垃圾，可不可以跟别人说我帮你倒？那一定很开心嘛，对不对？他一定说不用不用不用，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只听，真的要去什么活。如果你永远只是在听的话，那就没有体会的机会。所以蒙神的恩就是你要主动的去支取，让自己有更多更多充满神恩，然后你要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说文章有文章的内容，信件有信件的目的。所以第五节连后3章5节这里说什么？他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够什么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什么出于神，不是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能力。所以信发出去希望有回响，对不对？所以希望我们的信件是有人读的。好，我们是人生是一封书信，是有读的，而且是有回响的。那第三点，我们讲到主题，文章有主题，然后文章有什么内容。那第三个就讲到我们文章你要写作啊，你要写啊。所以这个写就是我生命的构成，生命之信的构成，跟我要把它发表出来。所以信件的章法就是我要去领受生命的蓝图。你知道我们能够承担的，我们的信件能够承担一些事，承担什么呢？在这个林后3章6节到8节，他说他叫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什么执事。下一章28章，他说他叫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上一章来哦，乃是凭着什么？不是凭着什么字句，乃是凭着什么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这个经义原文就是什么圣灵。所以这里讲到说他叫我们能够承担这个叫做新约的什么执事。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个字叫做新约的什么执事。这个新约的执事就是你是新约的仆人，你是新约的仆人。所以下面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于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是更有荣光吗？你知道那个属灵的执事就是用圣灵写的执事。所以当我们蒙受圣灵的恩膏的时候，我们就是圣灵的执事，这样知道吗？好，就是用圣灵写的执事。所以这段经文有几个重点。第一点就是你的生命是有承担的，你是有工作要做的，叫做新约的什么执事，你就是新约，你就是新约这个保险合约的经纪人。 你要去跟别人介绍说什么是新约。所以你这个新约的执事是用新约写的，你就要用生命去告诉人说什么叫做新约。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你做商人也好，无论你是做老板也好，或是你无论是做老师做什么都好，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用你的生命告诉人家什么是新约。什么叫新约？耶稣已经赦免我们什么一切的过犯，对不对？然后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能够好好的爱自己，也能够好好的爱别人，这是新约啊，这是新约。我讲的很简单啦，但是道理就是这样。你如何去做一个新约的经纪人？你要去讲给别人听，活给别人看，就是你在被别人定罪的时候，知道我的罪耶稣基督已经都替我什么承担了，我已经失去难过的能力了，因为我是活在什么新约里头，我永远不会被什么定罪。那这就是你把这个新约的这个文章写出来了，让人家就会觉得说啊，跟你在一起才是自由的，我也不会被定罪，你也不会定罪我，那你就在做新约的执事，这样明白吗？所以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请跟我念来。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他讲了几次荣光？我做的 PPT 不见了。他讲了七次，七个，好，我数过了，他讲了七次的荣光。这里有一个句子叫做称义的什么荣光，称义的执事。什么叫称义的执事？就是我因信称义，我也称别人为义，这样理解吗？就是我欣赏一切，我看一切都是好的。你知道保罗在这段里头不断的在讲各种的荣光，在比较各样的荣光。我们刚刚讲到新约的执事，这里还有一个名词叫做称义的什么执事。我们生命有一个很基本的角色扮演，就是我们承担了一个职分，就是我要使人称义，这样理解吗？就是我要让别人觉得他是好的。可是我们常干什么事？
别人觉得他是坏的。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称义的什么执事。所以称义的执事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有一种很基本的角色扮演，就是我们承担一个职分，我是要使人称义的，我是要让人觉得他是好的，所以你才有这个叫做称义执事的什么荣光嘛。你知道我们习惯性就是做一个定罪的执事，就是定别人的罪。那么定罪的执事，老师说你要做定罪的执事，你必须奉神的命令来定罪嘛。但是圣经上明明说啊，能够定罪的只有那一位，对不对？大家记得吗？没有一个人有权利的。所以即或是世界上的法官，你定罪的有道理，人家说你这个法官好，那你定罪的没有道理，人家说你这个是恐龙什么法官。那我想请问你们一下，到底是定罪的法官好呢，还是宣告大赦的使者好？是，所以宣告大赦的使者一定是受人欢迎的嘛。所以我们如果面对很多人，你对他的态度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你所有的罪了。所以信件要去呈现的时候，你思想是需要操练的，你要具体应用，你要操练，这样理解吗？所以你要有倚靠圣灵的自由风格。所以我们生命的文章有一个主题叫做什么？新约的什么执事？跟我来说来，新约的执事，也叫做称义的执事，一起说来，称义的执事。所以我很清楚地告诉你们说，任何一个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是让他觉得他是好的呢，还是你让他觉得他是不好的？ 所以你如果让他觉得他很糟，那你就是一个定罪的什么执事。我跟你说，你定罪的东西你嘴巴不讲，他闻都闻得出来。你只要定罪，人心里头是知道的，他心里边是知道，结果你嘴巴不讲。所以他到底有多好，那是他跟神的事，与你无关啊，那是他跟神的事情。所以你要把你自己的该扮演的角色扮演好，这个叫做称义的什么执事，新约的执事，我们同意吗？因为神爱什么？神爱世人吗？他只要是世人，你就必须怎样？ 他就是好的嘛，是不是？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我们不是很想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吗？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脸上有帕子，我们脸上有帕子，帕子是什么？手帕。好，这个2008的时候，雷曼兄弟大家知道吗？记得吗？他就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快倒的公司，可是他用层层的包装，包装成非常美丽的什么一个商品，然后卖给很多人嘛。所以很多踩雷，后来他们一辈子的积蓄都什么都没了，很多都没。所以你知道这个帕子就是我们藏在后面遮住我们的脸，然后这个帕子就是一层一层的包装。这个帕子是什么？恐惧、害怕，我再讲一句话，伤痛、伤心，这些都会成为帕子。再说一次，害怕、恐惧、伤痛都会成为帕子，让我们看不见真理，看不见真相，看不见真实。所以恐惧、害怕、伤心就成为一层一层的帕子，这个叫做有毒的包装。所以下面这句话，我希望大家一起来读，来，你之所以被改变，不是单单因为看见神的荣耀，而是因着脸上的帕子被揭去。那些帕子会扭曲我们对神的看见，也会扭曲我们对人的看法。所以你看选举也好，你看谁也好，你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人就难过，这个叫定罪的执事。你如果看这个人也很有趣，看那个人很有钱，那这个叫做欣赏的什么角度。所以称义的执事就是我看一切都是义的什么角度，都是欣赏的角度。所以当我们不小心的时候，生命文字上面就写进一个东西叫做定罪的成分在里面。那怎么办？我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把它什么洗净，然后重新开机，这样理解吗？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什么新的了。坏的资料让它涂抹掉，然后让我们去承担一个叫做新约的什么执事，称义的什么执事。所以这里说，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什么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什么自由。所以新约的执事又叫做使人自由的什么执事，所以又叫称义的执事。所以我们要把新约写出来，首先我们自己的生命要有一种自由的形式。我怎么活才会让别人很舒服呢？我不定罪，不难过， 靠着主的灵活出一种自由的风格来。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风格啦。我常穿别人给我的衣服，就觉得哎，那不是我的风格。然后穿自己的衣服就觉得哎，这好像这才是我的风格。所以我要说的是说，老人有老人的什么风格，少年人有少年人的什么风格，就你活得合适就好了。那个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里边，他所活出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做自由，叫做使人自由的什么执事。所以当你使人自由的执事，你就是一个自由的生命，也能够很优美的什么表达。所以文章是要做的，文章是要细细的去什么经营的。你知道自由要自由的恰到什么好处，不要去侵犯别人。老实说，这个你不练你还真的不会啊，你不练你还真的不会。所以必须让自己好好的练到恰到什么好处，经营每一天的生活。所以腓立比书那里说，我们若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什么指示什么我们。下面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按着什么地步行，就是你到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我现在就只能这样，我就这样，这样理解吗？你现在是几岁就有几岁的样子，你不要勉强。所以到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然后十八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保罗他这里说屡次的告诉他们，还流泪的什么告诉他们。保罗有没有过度的强调呢？你知道保罗他是很用力在经营的。所以你的文章要经营，怎么经营呢？第一个，你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着什么哈地步行。第二点，你需要流泪就什么流泪，需要痛苦就痛苦，你需要进食就什么进食。好，我要做结论了哈，这个我要让大家稍微回味一下。文章要有什么主题，对不对？我们要活在现在，忘记背后，努力什么面前，但是到了什么地步就按什么地步行。然后不要忘记我们是天上的什么国民。所以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你段落要分明，主题要明确，你要做新约的执事，称义的执事，使人自由的什么执事。你要一段一段的活，你按时分粮，还没有到的时候你话不要讲得太快，该劝诫的时候劝诫，该大声疾呼的时候就大声疾呼。你要重点强调，就是不要去做十字架的什么仇敌，要强调我们是天上的什么国民。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什么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边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你知道，我们生命如果要成熟，我们要敞着脸。好，我们要敞着脸，就不要用帕子去遮住脸，这样理解吗？你知道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伤痛就变成帕子把它遮住了，一个人的痛苦就很像帕子把它什么遮住了。所以要敞着脸，不要用帕子遮的脸。你若活在是非善恶里头，就是在帕子里边。所以你要看见主的荣光，就能够照着主的样式活。你知道主活在我们里边的样式，他不是死的，他一天一个样，天天什么不一样。你要去跟随，那就按着主的方式去活，你就可以荣上什么加荣。那生活要讲究细节的什么表达，你如何使你的文章更加的通畅，更加的清晰，更加的好读，标点符号也很什么重要。好，所以我们是依靠圣灵有自由的什么风格，然后镜子反照的什么基督的模式。然后最后给大家一句话，叫做常常用问号，少用叹号惊叹号，不要用句号。什么意思？就是常用问号，就是你不要下断言。好，你要承认自己不知道， 最好说可能、好像、也许，少用叹号，就是你不要唉声叹气啊。好，你要常常说什么哈利路亚。好，啊，不用句号。我跟你讲，所有的事情都还在发展之中，你不要下断言。所以面对所有的事情，按着我们所该知道的，其实我们仍然是什么？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不知道。我常问牧师一些事情，他都从来不给我答案。他说你说呢？从来不给我答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最好说，在生活表达的时候就多用问号，少用什么叹号，常常要用什么常常不要用什么句号。所以你要把你生命里边的职分，你里边的内容，用美好的方式把它表达什么出来。好，我们要跟大家一起 读结论了。来，亲近圣灵，生命文章的意象与材料，与父同工，着手生命文章的撰写与发表。什么叫做亲近圣灵，领受生命文章的意象跟材料？就是你多读好书啊，多说什么好话。你没有多读好书，老实说你是很难多说什么好话的。所以我们的父他爱我们，他是我们的好牧人，然后他牵着我们的手一起着手来写生命文章的撰写跟发表。所以每天我们要在我们的心板上写下一些话，然后你要把它什么表达出来，讲给人听。你用写的用活的都可以，你要把文章表达出来，有一个环境让你发表，就是我们的教会，好吗？你们最好去跟淑娟姐或者桂丹报名说，我要分享，我要做见证，我要什么讲道。所以我们来跟主立约，好吗？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很伟大的什么文章，一个作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跑完这个人生道路的恩典。主耶稣，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虚妄跟自我中心。主耶稣，求你赐下圣灵的恩典，让我知罪，让我可以去服侍人的心灵，把很多的美好的事物写在人的心板上。主耶稣，让我能够与人分享你的话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